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有一个夏百川，他写来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是分享他对信仰的一些看法与想法，那我愿意在这里呢也先把他的信诵读给大家听，然后呢我们再请神父和我们一道来分享。夏百川的来信是这样写的，在暑假的时候，在他们堂区办了圣经分享班的时候，有一次他请大家谈一谈自己的祈祷，教友们畅所欲言，谈了很多，比如为父母的健康，为孩子的祈祷，为家庭的和睦，为日后的生活和工作等等。在夏百川的感觉里，人们大多是以自己的要求为准，仅天主屈就于我们的意愿。也有个别的教友在祈祷的时候不忘承诺，天主啊，你如果赏给我什么什么恩典，那我就会怎样怎样。有一点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的意味，究竟应该愿谁的旨意奉行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圣人们的祈祷方式。圣母玛利亚领报的时候谦逊地说，看主的悲悯，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这在路加福音当中第一章第38节当中有写得非常清楚。圣保禄中途在大马士革途中皈依的时候，他说，主你是谁？主我当做什么？圣方济各雅西西以和平祷词恳切的祈祷，使他做主的和平工具，去缔造和平。普世传教的主保圣女小德兰在祈祷文中也说，我盼望在这世上充军以后，到天乡去想见您，但我不愿为天堂积聚功劳，只为爱您而辛苦劳力，并且一心一意为忠悦您、安慰您，并救他人的灵魂，使他们永远爱你。这个稚嫩的声音从一个娇小羸弱的女子的声腔中发出，的确格外感人肺腑。夏百川这样写着，读圣人们的祈祷使他想起了西班牙明爱会执行长孔路伊神父在他《我们的信仰》这本书当中所写的，利用天主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不是屈辱天主吗？孔神父并且进一步的强调，祈祷不是只求天主满足我们的需求，否则祈祷就变成了人与天主进行的交易。事实上，祈祷是祈祷者自身的转变，变成适合接纳天主旨意的人。愿谁的旨意奉行呢？且看旧约中亚巴郎向天主祈求赦免索多玛和哈摩拉二城的事迹。亚巴郎认为天主的计划发生了错误，竟要同时摧毁两座大城。于是呢，他有必要提醒天主这项疏失，所以亚巴郎说，你真的要将一人 同恶人一起消灭吗？你不为其中的那50个义人赦免那地方吗？假若50个义人当中少了5个怎样呢？假如在那里找到40个又怎样呢？如果找到30个，天主又如何呢？20个、10个，天主不厌其烦地回答说，为了这个我不摧毁。换句话说，即使只剩下10个义人，天主都不会摧毁那座城市。亚伯郎这时候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天主终于听进了他理性的诉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结局，因为索多玛和哈摩拉都被摧毁了，因为在那个城里都只有3.5个的义人，罗特和他的2个女儿。他的妻子呢，本来是一同逃离的，却因为信德的脆弱变成了盐柱。我们在这一段史实当中不难发现，其实天主的安排非常的合情合理。他惩罚了那些罪恶滔天的人，是为了彰显他的公义。偌大的城市连74个义人都没有，愿谁的旨意奉行呢？主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痛苦至极，但是他仍然坚持奉行父的旨意。因为天主是我们众人的父，满怀慈悲和仁爱，让我们铭记天主的教导，时时寻求天主的圣意，事事都能交在天父的手中。夏百川做了这样的结论，他要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主啊，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Thank you.
安神父，祈祷是我们信仰生活中的一个基石啊。但是呢，我觉得祈祷好像不应该是一种许愿啊。但是很多人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比方说天主啊，你要帮我什么忙？如果你帮我什么忙，那我就怎么样来回报你啊？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这样正确吗？
好，祈祷是我们跟天主说话。那借着这个祈祷，我们也才能够不断领略天主他要给我们的启示，以及他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照顾。也就是说，他透过这种方式，将他的生命源源不断的给予我们。所以祈祷的本身是我们爱天主，我们爱天主，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领受他要给我们的爱。如果我们不祈祷，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爱我们。所以祈祷基本上不是一种交换，不是一种买卖。是让我们不断去领受天主要给我们的爱，他的生命。所以这是祈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对祈祷的看法不是只是在求，好像耶稣说的，你不要像个这个妇人一样的唠唠叨叨的，你只要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事实上，当我们在求之前，天主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必这么唠唠叨叨，同时我们要表达出来对天主的那一份信任啊，这样子这个祈祷才会发生它的一个效果，我们也才能够在从这个祈祷当中真实的去体验到这个祈祷的一个力量啊。
所以祈祷不应该是许愿呢？
当然我们有需要我们可以求啊，圣经上另外又讲说，你们求就给你们，你们敲就给你们开。当然这一方面是说要我们要持续的那种祈祷的那种信心嘛，我们要坚持下去。那另外一方面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中如果真的有我们的一个困难，我们需要，我们当然要求我们的天主去帮助我们啊，他是我们的父亲啊，一个父亲对孩子有困难的时候，他当然愿意给予帮助，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方式去依赖他，去跟他祈求。
安神父，在圣经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三元祈祷。那其实三元祈祷呢，如果我们把它编成戏剧的话，它其实很有震撼力的。
对，
因为即使耶稣在内，包括他自己，虽然他是天主子，包括他在内，都必须要经历信德的考验。他三元祈祷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夏百川的来信当中写的，就是说天父啊，你拿开这一杯好了，因为这一杯他知道很苦，喝不下去，势必他面临死亡，所以呢他就说，你如果可能拿开好了，但是他接着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的确，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必须要去学习的呢？
对，祈祷的本身事实上是让我们去接受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因为他的安排是一个最完善的，而且是最好的，对我们是的一个结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接受天主的安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是一个在一个很稳妥跟安全当中的。那要澄清天主的旨意是不简单的，因为曾经天主的旨意，那也代表了我们可能会要经历一个牺牲了哈。我们有的时候要将我们最爱的人，或者我们最渴望的东西，我们都要抛弃。对，因为天主知道那个东西对我们可能是不好的，所以他在这过程当中要帮助我们做那个进化的这个动作。所以进化的话，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这种就是减脂的这个过程，那为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痛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必须的，因为这是它对我们最有效也是最好的方式，对我们的灵魂，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说真正的在一个安全的一个道路上这样子。
我记得包括神父在内他往往天主也经常在考验他们，好像我忘了在什么地方，但是有个神父他在传圣体圣血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有一个困惑，他觉得我真的是在把这个饼跟酒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吗？
对，他有
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的酒就真的变成了血。后来我记得后来人家还告诉我说，还去验了血型才知道耶稣的血型是什么型。那所以是不是包括神父在内，有时候也会在性格上有一些动摇呢？
就是我们的性格是经过日积月累的，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把我们每一天所生活的就是透过这个信仰去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的这整个信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成长。所以所谓的困惑，我觉得是在我们性格还不够坚强的时候吧，我们还在这个起步的过程吧。那我们自己对所坚信的一些道理啊，我们产生那个困惑或是不了解，但事实上我们要从祈祷当中去得到这个方式的解决。
嗯，
不是就让这个困惑持续下去。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是那个神父他好像不相信他所盛的是
的
圣血是耶稣的真正的血跟身体。
嗯，
所以有一次在他的这个弥撒中，耶稣就真的把那个血哦，就是那个呈现出来给他看，那是真的人的血哈，人的身体这样子。所以他那个当时他才惊吓住哈。
嗯，
所以天主有时候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他的困惑，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个样子。
嗯，
对，
这样有点吓人呐。
啊，吓人。
对啊，那神父在你自己认为当中，你认为在祈祷文，我们有很多种祈祷文啊，你认为最美的祈祷文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天主经之外啊，还有最美的一个祈祷文是在啊。这个政府八端哈，
嗯，
其实这个政府八端也是让我们常常可以去仔细的再去默想的哈，因为政府八端它所讲的是我们整个灵修的那个过程，它首先是在于我们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躲避我们的罪恶，我们不断在生活中克制我们的身舍，我们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欲望，那它第二个阶段就是帮助我们不断去追求那个美善的目标。去追求，也就是说追求天主的这个生活的方式，生命的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跟天主的一个结合，因为这个结合是我们能够让整个生命不断的是丰富的，而且它是不断的圆满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最后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这个政府八端的时候，我觉得从这些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发现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美的哈。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不断的去阅读圣经，然后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越来越丰富啊。
也许很多朋友常常会问教会出了那么多的书籍啊，那么哪一本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其实教会出最多的就是圣经。
是的
啊，那其实圣经的取得也是最容易的，我想每一个教堂都会有。因此听众朋友，其实何必舍近求远呢？在你的周遭，如果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翻开圣经，看看圣经究竟要告诉你什么。愿天主祝你平安，再见。